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题目是从一个税务所长的转变说起，接下来是发自内心的赞颂。下面首先请听从一个税务所长的转变说起。
在中国大陆，税务所长的职务可是一个肥缺，在这个位置上你不学坏都很难。当然人不是生下来就坏，许多人是在参加工作以后变得随波逐流，日渐堕落的。而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已经变坏的人想要再变好，那是何等之难。自古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最近明慧网上刊登了一位税务所长的心得交流，文章虽长但却很朴实，真实地写出了他自己的修炼经历。他在文章中说，从1985年参加税务工作后，在实际工作中，在现实面前，自己的学生时代的梦想被彻底的击碎了，就连参加工作后想好好干一番事业的想法都很难实现。因为在中国的社会里，无论什么部门，没有关系后门，光靠自己踏踏实实凭良知去做事是很难有发展的。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使我从苦闷彷徨开始走上了消极混世，随波逐流，甚至堕落。从不会吸烟到一天一包外国烟，从滴酒不沾到一天喝一两顿酒，醉生梦死。因为总有人给你递烟，经常有人请客。从不会打麻将到学会了赌博，小桌一放啥事儿都忘。几乎所有的政府机关都是这样，税务局更是如此。上午上班喝点茶水，看看报纸，办点业务，下午基本上都下户了，喝酒打麻将上洗浴中心。在这里吃喝嫖赌是家常便饭，以权谋私慷国家之慨已经蔚然成风，权力不用过期作废成了座右铭。这个税务所长的话是他当时的真实写照。稍有一些生活阅历的中国人都知道，税务所长做不到这一点，那还能叫税务所长吗？那能是一个被大家认可的人吗？这样的人想要修炼，那可是难上加难啊。修炼人是不求常人中的东西的，最起码不能贪污，更不要说吃喝嫖赌的恶习了。想要修炼这些在税务所长位置上养成的司空见惯的习惯，都得通通去掉。当然这非常之难，那可不是随便说说那么简单。然而这位所长在看了转法轮之后，还真的走上了修炼的路，这真让人不可思议。他真的能修炼吗？他真的能出淤泥而不染，洁身自好吗？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了这本书，一下子就被这本书吸引住了。从晚上8点看到后半夜3点，读完了一遍，我被这本书深深地震撼了。凭我的人生阅历，我深知这本书绝不是一般的书。长期困扰我的，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许多关键问题，都被这本书迎刃而解了。我知道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为什么这么苦，人生的得与失，特别是师父说的，人的生命当人不是目的，是叫你返本归真，返回去。师父的话一下子打到了我的心灵深处，我终于明白了人生的真谛。转法轮究竟有多大的威力，竟然能使这样一个人改变？就连他这喝酒吸烟赌博还有受贿，你说怎么戒，那能是简单的一句话吗？可是在他修炼了法轮功之后，真的就做到了。 在税务所这样的窗口部门接触的又都是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各种各样的商家和社会的有关部门，都要协调好关系，还要协调好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抽烟喝酒在一起打打麻将，有时成为社交拉关系办事的一种常态了。冷不丁一下全部戒掉，很多业户、同事、有关部门的朋友、关系户，包括上级领导，都觉得挺奇怪，甚至认为你不够意思，不给面子。每次分局局长来我所，都是我负责接待的，安排饭店，陪着喝酒打打麻将。这回不陪喝酒了，领导都不太满意，我每次都得耐心解释，时间长了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也就不再难为我了。修炼大法以后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抽过一支烟，更没有接受过别人的一盒烟，那要是在过去早就成条的都收下了。在税务所当所长，抽烟有几个花钱的，修炼后我没有接受过业户的一次请客，做到这一点确实也很不容易，因为修炼前自己总是喝得云山雾罩，各方面的应酬很多，自己的酒瘾也很大，有时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各项身体的机能也受到了严重损伤。在廉政方面，修炼法轮功之后，我拒收的红包、各种食物，说成千上万也是不为过的。因为当时税务所有一定的权限，每年收的税都划分到各个区、街道、乡镇，是地方财政支出的主要来源。而税务所在划分收入上是有一定活动余地的，所以各区、街、乡的领导对我们也比较重视，每年也都给税务所的各级领导一定的表示，红包大小是几千元不等，至所长一级，这样的红包连局长都照收不误的。在没修炼之前我也收过，练功之后我就不再收了，因为我知道那不该我得。业户逢年过节送到我家的烟酒、糖茶、大米、猪肉、各类农副产品，我知道后都及时的如数返还，想送不回去的水果就按市场价格给钱。修炼后我把自己仅有的一个3000元存折当作税款上交了国库，就算我这么多年在税务局工作搞不正之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的一点弥补吧。所内的面包车都是我自己开，办一趟私事我都自己花油钱，过收费站交钱，没有到所里报销。而我管辖的业户当中有多少个加油站，我完全可以免费加油。每个月我用所内的电话办私事，我都自己掏电话费。这些事在税务所的历史上很少见过。有很多业户对我说，所长啊，我们到过很多政府部门办事儿，像你这样的好人不多见呢，你给我们办了这么多事儿，我们的经营情况不好，你给我们按政策定税到最低的照顾我们，我们纯粹为了感谢你，给你点东西你不要，请吃饭也不去，送个红包你追到大门外送还给我们。你不知道你们所内有些人在给我们办事手续过程中变着法的点我们，让我们给他上点货，认识认识，好坏我们看得都很清楚，我们真的谢谢你。我说不用了，这些都是你们应该享受的待遇，是我应该做的，如果要谢就谢谢法轮大法吧。笔者和官场上的一些朋友接触，他们大都觉得法轮功在改变人心的方面不可思议，因为修炼法轮功的人无论哪个层次干什么工作，只要修炼了法轮功，人都变得出奇的优秀。正是因为法轮功修炼者的优异使他们不解，这当然与他们没看过法轮功的书籍，不知道这一切跟法轮功的法理有关。这位所长只看一遍转法轮就明白了人生的真谛，知道了怎么做人了，认识到了转法轮的价值，要修炼了，当天就断了烟酒，真正的走入了修炼的行列。这说明什么呢？很多人戒了一生的烟，戒了一生的酒，结果都失败了。法轮功怎么有这么大的威力？任何人只要一修炼就把烟酒能给戒了呢？再看他对自己的要求， 那更是令人油然而生敬意了。送到门上的礼物都不收，这个人不是傻了吗？可是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地想一想，他傻吗？不收贿是对一个政府工作人员的起码要求，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下降了，他不过是在按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罢了。不是这个税务所长有问题，是我们的社会发生了问题，是人们随波逐流后的认识发生了问题。当然了，要从这样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没有更高的法理的指导，能做到吗？人们不理解的地方其实就在这里。可是这个税务所长做到了，他当然要面临相当大的压力。就拿这个利益来说吧，他自己不能收贿了，甚至还要用自己的存款弥补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自己出车办私事，自己加油打个电话都自己掏钱，这能不难吗？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自己如此监督自己，没有法轮功法理的指导和很强的自制能力，他是不会达到这一步的。法轮功是一方净土，走进来的人就会被净化，这对社会有多大的益处啊！法轮功能从思想上改变人，他没有任何强制的办法，完全是在人明白了法理之后自觉自愿的行为，能使人由自私变得高尚的功法，不就是正法修炼的大法大道吗？法轮功的伟大不但被修炼者所证实，而且正在被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我们记述的这些是这位所长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前的修炼心得，迫害以后他也因为修炼法轮功经历了诸多的磨难，可是他依然秉持着真善忍的标准去要求自己。虽说他后来被抹官削职做了一名保安，但是他依然表现出了一个修炼人崇高的风范。当然，这位原税务所长只是千万修炼法轮功中的一员，他的转变说明了法轮功的伟大和崇高。数千万个法轮功修炼者，他们以自己对法轮大法的体悟与在修炼中表现出来的高境界的言行，正在影响着我们这个世界。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发自内心的赞颂。
明慧网2010年12月31日，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传世18年，多少世人发自内心的对大法敬颂。我们从明慧网12月27日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摘取几个片段，看看世人是怎样颂扬法轮大法与大法弟子的。台湾高雄市教育界每年都评选师铎奖，即使评选特殊优良教师，名额非常有限。今年全市唯一一位国小教师获得者就是叶玉涵，他是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在心得体会中他写道，师铎奖入决选后，评审委员们到学校访视，已毕业的家长前恒春海洋博物馆馆长到现场推荐说，我的孩子当年很顽劣，遇到叶老师循循善诱而彻底改变，如今他在国外大学修双学位了，只要一回国必定到校向恩师问好。另一位家长是空军校官，语气激昂地说，我以中华民国空军上校保证，叶老师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好老师。加上其他与会推荐的家长与同事们热烈发言，评审委员们感动地说，哇，今年中华民国的陆海空全部都出动了。由此我深深体会到，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一步一脚印地去实践法理，证实大法， 叶雨涵最后说的这句话道出了实情，学生家长与同事们对他的褒奖，正是他一步一脚印实证法轮大法法理的结果。也就是说，他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对待教育工作时，所表现出来的美好行为赢得了大家对他的赞扬，悉尼华人对法轮功团体的敬意。2010年12月25日圣诞节清晨，悉尼法轮功学员来到市中心的拜摩尔公园集体练功。来自中国山东省的赵先生一直注视着练功场面，他对法轮功学员说，我是一个普通人，出于良知，我一直都很关注法轮功团体。首先，我对法轮功有一种敬意，在这物欲横流的世界里，还有这么一群人能为了追求自己的信仰而坚持着，真是难得。你们这种坚韧的精神，我是由衷的敬佩。我经常走过唐人街，法轮功学员总是发给我一份资料，那些资料我都看，我从来也没有觉得法轮功有什么不对。人家有信仰的权利，你共产党迫害了人家，又不让人家说话，这算什么？人家当然要说话，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共产党草菅人命，滥杀无辜，这谁都知道，揭露出来就说人家在搞政治，莫名其妙嘛。我认为人的最高原则就是道义的原则，我绝不会因为任何一个政党而放弃道义的原则。这位华人非常明智，讲得很有道理，他对共产党的本质认识得很清楚，特别是他坚守的做人的道义原则令人敬佩。他对法轮功的敬意还来源于他对现实社会的清醒认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中，法轮功学员们却在坚韧地坚守着自己的信仰。这位海外华人关注的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关注的是法轮功团体，大陆百姓对法轮功的高声颂扬。一位大陆大法弟子在心得体会中有如下场景的一个描述，很感人。一位老大爷估计至少70多岁，站在村边一间破屋前，满脸的沧桑，脸上的褶子很深很深，衣服又脏又破，不知是子女不管，还是没有了老伴儿，孤单单地站在那里。我走过去，掏出护身符喊他，大爷，给你送福来了，祝你平安健康啊。他开始有些愕然，好像没有听清我说什么，我又大声说一遍，并把护身符送到他手上。大爷，你说法轮大法好，你就有福了。他真的马上跟我喊起来，法轮大法好，声音真大呀。我说，大爷是党员吗？他说，不是，是团员。我说，我给你起化名康寿，给你退了吧，共产党坏呀，不信神，给你退了，神才保佑你呀。他很痛快地退了，然后手里拿着护身符，边走边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我走到村子那头时，还听到他在喊，法轮功修炼者劝人三退，退出共产党团队和讲述法轮功真相的场面，恐怕好多大陆百姓都碰到过。当然了，形式可能不尽相同，但是法轮功修炼者们却都是发自内心的在做着，说得多好，给你退了，神才保你呀。面对大法弟子的真诚祝福，世人怎能不高声念咏呢？老人的大声呼喊，显然是受到大法弟子无私精神的感染，他颂扬的就是法轮大法呀。我们摘取的三篇文章里的片段，看着好像分别是对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团体以及法轮大法的颂扬，其实这其中的关系非常紧密， 甚至就是完全一致的。法轮功修炼者个人的形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的就是法轮功团体和法轮大法的形象，法轮功团体的精神也都是通过一个个法轮功修炼者所表现出来的。当然，法轮大法的形象也借由法轮功修炼者以及他们所组成的团体来体现，因此他们的一切都来自于法轮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